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士师记十七章一到十三节和十八章十四到二十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十七章。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一千一百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二百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坛，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第十八章十四节。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和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六百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从参孙的那个记录，我们看到一个放纵的一个生命。那这放纵的生命有几个特征，三个。第一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放纵生命的那种表现，记得吗？参孙的那个循环呢、啊？ 他从看见一样东西被吸引之后一直想他，然后最后他虽然知道是错的，他却掩盖那个对错的那个观念，直到他能够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为止。然后甚至他父母亲在拦阻他的时候，那个非利士的女子啊，他就生气，对吗？你现在把他娶过来给我。那这就是一个放纵的一个生命。不过我们也看到放纵的那个陷阱，当这个参孙或者我们呢、一再的照着自己的那种情欲去生活的时候，好像参孙一再的搞那个男女关系的时候，最后他碰上了大利拉，爱错了对象，那个女人不会是忠心于他，那个女人只是要骗他，那个女人使他妥协，那个女人最后圣经说使到参孙把整个心都掏出来，把实话告诉他，他的那个力量的来源呢、不过当参孙这么做的时候，上次我们说他在改变一个效忠的对象，本来是效忠神，不过他就决定这个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个女人，也就是他自己的情欲放在最高位，取代了神。这就是放纵的陷阱，爱错对象，最后我们把神也放弃了。不过放纵的人有转机吗？上次我们说有的，就算参孙被人把双眼挖出来了，被剃光头了，被放在这个监牢里面推磨，这样的一个可悲可怜无助的一个情况里面，还有福音啊。圣经说他的头发渐渐长起来，神没忘记他，他看到有一个机会来了，对非利士人来说是戏弄他的一个机会，可是他看见不是的，这是我向神求告的机会，神求你耶华主耶华求你顾念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所以神听他的那个祷告。当我们从人来看参孙的那个属灵状况不行啊，很低落，不过神看见一件事，就是他认定谁是仇敌，那个罪是要他对付，甚至不惜把生命摆上，那这样的一种心态，那神纪念，那当然神也使用他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那我们也是一样，那这个放纵，如果我们过去一直放纵我们随我们自己喜好来生活的话呢，那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因为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即使我们觉得我们懂得不多，我们做的不好，不过神乐意听我们，因为主爱我们。那这是过去几堂六堂，其实我们在讲不同的事实啊。可是来到17章开始的时候呢，诶，他很奇怪，这个作者就描述两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士师时代的生活的片段。那今天我们只讲17跟18章，这个米迦和他的神像在他家里面，那这样的一个生活片段怎么让我们了解以色列人还有我们自己的那种信仰的状态呢？我们来向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帮助我们，今晚上有你的话指引我们进入真理，看见的不是米迦，看见的是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中的这个殿里面，主，我们所充满的是哪一些的神，使到我们能够除掉，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人在做这个纪录片啊，就喜欢做一种写实纪录片。写实纪录片啊，就是那个旁述呢，基本上跟着什么呢？跟着那个可能一个小朋友啊，或许是他要描述非洲的一个小村落里面的小朋友生活情况呢，他就真的是到一个非洲的一个村落里面呢，跟某个小朋友共度一天，对吧？你就看到那个小朋友早上呢，这个导播啊，这个唐素媛自己跟着这个小朋友一起吃早餐，哇，那个生锈的铁罐装一点玉米啊，在那边煮，两个人就在那边吃。然后呢，跟着这个小朋友到村外的那个井啊，走一公里外的井去打水，打了水回来之后呢，看到这个小朋友呢，就花时间帮妈妈喂羊，喂了羊之后回家背着弟弟走到隔壁村的那个小木屋里面去上学，对吗？然后木屋外面呢、还有猪寮啊，还有苍蝇啊， 啊，又臭啊，那简陋啊的情况，然后这个庞淑媛就全部跟着了。然后在傍晚黄昏的时候，五六点呢，就看到这个小朋友背着他的弟弟啊，从那个小木屋那边又走回家了。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那当然，这种写实的这种纪录片呢，通过那个生锈的铁罐啊，那点玉米啊，通过这个喂羊啊、挑水啊，通过那个简陋的木屋啊，那个猪寮苍蝇啊，对吧，就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啊，你就知道哇，这个非洲人啊，这些小朋友生活是多么的贫苦了、大概是这样子。那在17、18章今天，诶，为什么作者好像很无端端的来告诉我们这个米家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情况是这样子？这个是个写实纪录片嘛，要告诉你通过这个家庭当时普遍上整个以色列啊，他们的信仰是整个怎么看待信仰呢？在他们的头脑里面，那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段话来了解我们的信仰的状况，可能面对的一些危机、一些的试探、一些的挑战是什么。当然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讲道的大纲了、有四个方面我们会看。不过我们先要了解到在这整段话，刚才我们读的17、18章这两章里面呢，描述米迦的这个家庭的情况的时候，那作者没有讲任何的评语啊，除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7章第6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来到第二次18章第1节，他再次提醒一下，那时以色列没有王，没有王的，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啊，当时是这样的啦。所以你自己看咯，怪不得了，在米迦的家，在以色列人的家就是这样的。那当时的这种任意而行的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呢？所以刚才我说了那个写实纪录片呢、有这个导播就带着整个摄影队啊，来到这个人叫米迦的家里面呢、来到这个米迦的家，这个以法莲的山地啦，我们先要讲一下背景。那这个以法莲的山地，当你听的时候，这个地方啊，你会想，大概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以法莲山地的，其实不是的。这个以法莲在，如果你看以色列地图，是在中心，是以色列的心脏地带来的。如果用新加坡的地图来看呢，这个不是什么樟宜或者是大势，这个比较像大巴窑啊，还是中巴鲁啊这种地方啊，是很多人的地方啊，基本上。所以就导播呢就带着摄影队到这个米迦的家里面，明显的这个米迦是很富裕的，我们待会就会知道。不过基本上他的经济情况非常的好，跟他共度时光之后呢，这几天发现他们还有以色列人的普遍的信仰情况是什么样的信仰情况，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也可能是我们面对信仰的挑战。你跟我怎么看待信仰呢？第一个方面，这个没有王的信仰，一个任意而行的信仰呢，很多时候是一个求福气的信仰，求福气的信仰。那我们从17章那个开头的话就看到了，其实这个导播来迟了，他去到米迦的家，人家已经在讲话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可能不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不过也不难猜，因为有记录他们的对话嘛，对吗？所以二节那边你就知道了，原来是大概是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妈妈呢，米迦的妈妈发现，很多一大笔的钱不见了，被人偷了，然后就咒诅那个贼啊，应该天打雷劈啊，还是怎么样啊？要咒诅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宝贝儿子啊，米迦就听到了，惨了，他在咒诅那个贼。于是决定把那个钱还给他妈妈了，对吗？妈，这个钱是我拿去的啦，是我拿去的，我1100舍特勒的银子，这个是很大的银子，很大的一笔数目。记得上次我们讲到那个参孙吗？当那五个非利士首领，他们要大力拉来欺骗参孙，每个人各拿1100舍特勒，就是这个数目，来找这个大力拉。而且我们知道很大的数目，因为接下来那个利未的少年人做这个米迦的家的祭司，每年的薪水多少啊？10舍特勒而已啊，就1100舍特勒，你就说哇，非常大的一个数目了。那所以米迦就承认了，而且米迦自己说17章第2节挺有趣的，他说 他为什么要承认呢、啊？把钱还给妈妈？哎呀，是良心发现啊，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哦，偷钱是不对的，不是十七章第二节，是因为我怕被咒诅啊。哎呀妈，你为什么去咒诅那个贼呢？算了算了，我把钱还给你啊，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啊、可笑的呢，不只是他，还有他妈妈。他妈妈的那种话，基本上讲什么呢？是十七章第二节那边，他妈妈说：“哎呀，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用现代的话，大概是：“哎呀，宝贝儿子，你不早讲，如果知道是你，我就不会咒诅了咯，对不对？”然后就要快点快点拿那个钱去做个神像，快点做个神像来还神还愿。哎，这个观念好像很熟悉啊，这个观念。所以你就我们华人明白这个意思了。哎呀，神明不要咒诅哦，宝贝儿子啊，要让他能够一切顺顺利利，所以就再次赐福我的这个孩子。所以导播坐在那边看着这对母子讲话，心里大概会想，如果他是从国内或者从新加坡过去，这个母子是以色列人吗？是认识耶和华的吗？还是他们是我们如果是本地人呢、啊？七八十年代那种传统华人信仰的那种观念。不过大概就是这样，作者的目的要读的人明白，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信仰跟外邦人迦南人的信仰没两样，没两样，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在米迦的这个头脑思维里面、啊、信仰的目的是求福气，避免咒诅，如果我能够得到福气那就对了。那这是他看待信仰的观念，这跟信仰跟道德生活偷啊拿啊，这个是无所谓，没有关系的。信仰是怎样通过这个神明得到福气，那个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看接下来也是的，当在十三节那边，记得那个利未的少年人吗？来到他家做他祭司的时候，他后来说什么？哎呀，我知道现在耶和华会赐福给我，因为我有利未人做我的祭司，现在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了。那所以这就是那个情况了，不只是这对母子是这样子了。接下来当我们看在十八章的时候，那个但支派又要解释一下那个背景，为什么但支派会跑到他家来。那当时但支派神把这个以色列的这块地，当约书亚他们进攻迦南之后呢，神把以色列的这个地分给各个支派，那可是但支派的那个地呢，他们没有去攻打，他们可能觉得很难打得下，他们就在找别的地方，不是神给他们的地，他们要去找另外一块地来得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因此就来到这个米迦的家，要那个祭司来指引，看前面的道路是不是平安顺利，所以也是要求福气的。所以十八章第五第六节那边就说了，他们对这个少年祭司说：“请你求问神，让我们知道所行的路通达不通达，顺利不顺利。”同样是要求平安求顺利。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啊是求福气而已，那你要小心啊，这是一个没有王，这是一个任意而行的信仰，你在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你跟神的关系。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哦，你就看米迦，看我们自己每一天啊你祷告的事项，你在为这什么事情祷告呢？那如果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求神给我们工作顺利，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们平平安安保佑我们这些本来没错，不过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有这一些的话那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是照着我们心意所想。就比如说吧，如果我们祷告我们今天工作顺利本来是没有错，不过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那神要我们怎么 祷告呢？如果是为这工作祷告，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你要我在工作上对吗？那我怎么样来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意呢？在我的工作上我应该怎么样的借着我所说的话，借着我跟同事的相处来见证你呢？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包括这一些， 所以这就变成我们的祷告不再是一个我来做王的信仰了，我只是要神给我东西，我不要神在我身上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是那个对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自己想一想，我们的祷告求什么？求平安，求顺利，求福气。或者我们也想，神你在我身上你要求什么？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婚姻，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你在我的身上有什么心意？这就是那个对比，一个求福气的信仰，还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一个没有王的信仰呢，在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也是一个求利益的信仰，求利益的信仰。那当这个导演呢，他在这个导播在米迦的家住下来之后呢，我们刚才说了，来了那个犹大支派的利未人，利未少年人，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又要讲一下那个背景。那当时如果回到民数记，神把那个地，刚才我说分给各个支派嘛，以色列的地，可是利未人呢没有地。那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民数记说利未人他们的产业是耶和华自己，那他们是侍奉神，神自己会供应给他们，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民数记说的，把这些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的各支派当中，要他们在各个支派里面把神的话教导其他的支派。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利未人被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呢？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利未人呢，是住在犹大支派的利未人，住在犹大支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从犹大来，他却是一个利未人。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利未少年人呢，他好好的在犹大那边，伯利恒那边，为什么要跑到以法莲山地这个米迦这边来呢？圣经没说得清楚，不过基本上他好像是觉得要跑到第九节说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啊，似乎是家里没什么前途，要跑往外面去看看世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哎呀，谁知道他来到这个米迦的家，却是他生命的转机啊！怎么说呢？不只是得到一个地方住下来，还找到工作呢，多么好！找到工作，做这个米迦的这个家里面的住堂祭司啊，不是住家的一个祭司。然后接下来不止被聘请啊，我想他一定是为着这个工作的这个起色有进步呢，来感谢他的耶和华了。可是哇，好事接踵而来啊！他不只是在米迦的家做了米迦一家人的祭司啊，来到十八章的时候，当那个但支派的人经过米迦的家来抢这个家里面的这些神像的时候啊，他们顺便也聘请这个利未少年人做他们整个支派的祭司。你想哇，他多么感谢他的耶和华呢，一下子有了工作，现在升级啊，不只有工作还升级做整个支派的祭司。所以十八章二十节那边，你这个是最幽默的，当这个但支派人来抢米迦的神像的那个时候呢，他们还给了这个少年人一个新的工作，他圣经说他心里喜悦，哇，很开心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不过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个是利未人呢，这个利未人，如果他真的是利未人，他就认识律法，如果他认识律法，他就知道这个米迦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神像是胡闹的，那不可能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这么多不同偶像神明的这个地方来侍奉耶和华，这是不可能的。那如果他是认识律法的话，他就知道他这样做不止违背神，也违背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米迦，圣经说把他当儿子看待，对吧？十七章十三节，他最后就这样为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升职加薪的机会呢，他把米迦放弃了，心里面问都没问，就跟着他们走了。这个就是违背人，所以违背神也违背人的一种信仰，一个求利益的信仰。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为这神赐给你的好处感谢神，那当然是应该的。不过单单这样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一定是证实你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因为这个立位的少年人，他也懂得看见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不过我们看到他内心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只知道有好处，我们认定是神在带领的话呢，你要小心啊。那因为我们可能只是看着那个好处，我们不是看着神的带领，我们在寻求得到一个利益而已，得利益在改变，我们也跟着那个利益走了。所以刚才读的启示经文告诉我们，末后日子那危险的日子是怎样呢？每个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对吗？刚才读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所以立位的这个少年人呢，就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描述这样的情况。保罗告诉提摩太啊，这等人你要躲开啊，不止不要像这样的人呢、啊，而且要远离这样的人。那个对比是什么呢？其实感恩呢、啊，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挫折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的那个志向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有宽容，有爱心，有忍耐。保罗说他面对的是何等大的逼迫，对吗？提摩太知道他面对的那个困难是何等大的困难，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他看到神让他操练他那种信心，信靠神的心，他让他操练那种宽容人爱人的心，操练那种忍耐。那这个是保罗自己的见证。那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如果我们是要合神心意的信仰，我们不只是在得利益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这是神的引导，我们在亏损，我们有挫折，我们有损失的时候啊，那就验出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不是只单求利益的信仰，而是一个让神来掌管的一个信仰。那所以在不止顺利，在我们的挫折当中，你要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旨意的，即使在你不顺利的时候，那反而是操练我们的那种品行和志向。那这是保罗给提摩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和劝诫。那这是第二个方面，谁在做王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利益，而是神自己。直到我们不只是在顺利得利益的时候，甚至在我们亏损的时候，让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彰显出来。那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米迦的这个信仰也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神的信仰，无王的信仰呢，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信仰，个人化，个人主义在作祟。那这个米迦，这里是一个讽刺的，米迦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米迦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谁像耶和华呢？可是他的家是却是一个神坛，圣经告诉我们。那神堂是什么来的？神堂基本上是一个很多神明的一个房子，英文就是这个意思，原来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然他拿了他妈妈的钱，现在又拿那个钱再住多一个神像了，都无所谓，多一个而已嘛，反正那个神堂里面已经很多了。好，接下来不只是这个米迦不只是有神堂啊，他有祭司，他自己叫自己的儿子来做祭司，随便啊，只要他喜欢就可以。他也应该，他不一定知道吧，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的嘛，可是随便啊，没有找不到我自己的这个儿子做祭司也无所谓。那不只是他是这样，整个但支派也是这样。因为十八章告诉我们，当这但支派的这些勇士啊，他们经过这个米迦的家，那600个勇士他们要往另外一个地方，记得吗？他们不要占领自己的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仗，夺为他们的产业的时候呢，他们就 来到这个米迦的家看，哎，对哦，这个地方有神像啊，哎呀，我们干脆拿现成的啦，不用自己再去找，就把他的神像全部抢了。而当米迦跟他的家属来追讨的时候呢，在十八章，他们自己问，哎，你们在搞什么呢？你们把我们家的神像抢去，我们还剩什么呢？我们还剩什么呢？但支派的那些勇士啊，600个人，他们怎么回答呢？然后他们在十八章第25节那边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竟都丧命。那基本上是用现代前百的话是这个意思的，这600个勇士转过来看着那个米迦跟家里的人啊，就说不要逼我们，我们可能会变成暴力的，你们回去啦。就是这样弱肉强食啊，哦，然后这个米迦也大概估计一下，哇，打不过他们呢，乖乖的就走了，就是这样。那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很随意的时候，随着自己的意思，我们不一定是这么暴力啊，去抢啊，去打。不过其实在我们自己，你测试，就好像刚才我说那个求福气的信仰，你从你的这个祷告你可以测试的出来。那这个个人化的信仰从哪一个方面可以测试出来呢？弟兄姐妹，其实从我们听到，从我们上课，我们的那个心态是可以测试出来的。那每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这个讲到了这个东西呢，哎呀，这个东西是我可以去做，我愿意接受的。那一点呢，那一点就不可以，因为那一点太过牵强了，那点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我不要。我在选择做一个选择性的那个接纳的时候呢，那就变成我们在用个人的观念来决定神的话是不是可信，是不是可以接纳的。我们随自己的心意，就好像比如吧，最近我们在那个门徒训练嘛，对吧？我们讲到那个彼此担当的观念，因为这边大多数人有上，所以我们可以提一下。那我们觉得有些人呢，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很难呢，这个东西我们一向来没那么做，我自己也不想去跟弟兄姐妹做什么彼此担当啊，彼此扶持啊，哎呀，这个不要了，那我就做别的事好，哎呀，我就来这边做一点茶水的侍奉啊，这些是我觉得还舒适愿意做的。那我们在选择性的决定神的话是怎么样可以应用，怎么样是我不愿意遵守的。不过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对吗？我们应该是回到圣经来看，诶，神要求我的是什么。那如果神在加拉太书6章说到我们这属灵人要彼此担当啊，其实我们没有理由选择我们要不要遵守这个话。如果圣经清楚教导我们必须这么做，那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不愿意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啊。所以我们就在做一个选择，我是用我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想法来决定神的话是怎么样的来遵守，还是我在让神的话来决定塑造我的想法，直到我让神的话引导我应该怎么生活。那这是两种不同的信仰，弟兄姐妹。前面那个是一个个人化的信仰，我用我的头脑来决定神的话哪一些是我可以遵守的，后面那个是让神自己来做主，决定我的信仰应该怎么去看待。那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有这个个人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先由我自己头脑来决定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观念扩散到你在教会外面的生活。那因为这个个人化的观念呢，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会影响你看待跟人的关系的，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自己开始。那最近我跟我的旧同事聚餐呢，好多年没有见面，这些旧同事当然他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有一位同事呢，他的孩子现在在幼儿园，另外一位同事呢，孩子已经长大了，甚至孩子上大学了，我们就在聊嘛，哎呀，你们最近过去几年怎样啦，对吗？这位同事那个孩子在幼儿园的呢，他就说到，哎呀，不容易啊，这个我的女儿上幼儿园，那个几个家长带孩子们出去 出外去玩的时候呢，这几个小朋友啊，在那边打架争玩具啊。我说哇，打架争玩具，那个你的女儿有跟着他们抢吗？抢玩具吗？没有，我的女儿只是坐在那边因为害怕流泪。我说那么打架，他们有没有打她？没有打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女儿比较大只，大个子，所以没有被打。哦，好，那么那些家长，那几个小朋友在打架的时候，那些家长在吗？在啊，那么他们没有阻止啊？没有啊。那为什么呢？哦，他们说，哎呀，反正谁打了，打赢了就抢那个玩具就是了，就是这样。我这样子啊。哦，好，这个是那个孩子在幼儿园的。那么呢，另外一个同事，这个孩子，哦，孩子比较大了，上初中啊，在中学啦。我说中学那个怎么样啊？我们就分享，哎呀，你知道吗？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啊，这个女孩子啊，他们真的是上课很不专心的，怎么说呢？哇，他们在每个在下课之后，有某一天的下午啊，在下课之中午的时候啊，每一个少女呢，拿着手机呢，跑到班外面去开手机做什么事，你知道吗？下载那个一个韩国乐队最新的出来的那首歌啊，那个 music video 就是那个音乐的那个录影。我后来是自己再去研究一下，你知道吗？现在那些韩国那些乐队啊，他一出一首新的歌的时候啊，你知道如果真的很热门的歌，在头一天出上网的时候，能够被下载多少次吗？全球一天之内，答案是4000万次。一天之内，头一天4000万次。那个是韩国的，如果我还后来再搜美国的一个女歌星啊，她出的一首歌，头一天被下载7000万次，全球啊，那种照着自己的那种想法来寻求，来满足她自己的喜好。那米迦他以为他的有了这个神坛，有了祭司，神会赐福他。不过圣经，我们向主感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最后当那个但支派的600个勇士来把全部东西都抢去了，他自己说了，我还剩什么呢？我还剩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他以为照着自己的想法他能够得到，结果他失去了。那圣灵在警戒我们的心啊，不要走一个没有王的一个信仰，因为他的结局是他会失去一切。那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呢？感谢主，我们的信仰，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彼得告诉我们，神救赎我们脱离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他爱子的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谁像耶和华呢？谁像耶和华？不是我们争取，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凭着金银等物来得到，而是他自己把他爱子白白的赐给我们。谁像耶和华呢？圣经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他。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发现，哎，我就是这样子，其实像米迦这样啊，哇，喜欢我就要这个要那个，结果我的心变成一个神坛了。哦，现在你要小心啊，这个个人化的信仰，我们把这个东西放掉，这些偶像放掉，弃绝掉。那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他是那个先爱我们的主，让神来约束我们，不是我们来决定。所以你看到吗？当我们先在教会里面，我们用这个个人主义的观念来决定神的话怎么样去遵守，慢慢在生活上我们也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看见自己有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回到神那边去，回到神那边，主，不要你做我生命的一切，我要你掌管我的思想，我要你的话来引导我，直到我不是随着自己的欲望喜好来遵行你的话。 那这是第三个方面，一个没有王的信仰是一个个人化的信仰。最后一个没有王的信仰也是一个仪式化的信仰。我以前以为一个个人化的信仰呢，那就会很讨厌那种仪式，明白吗？哎呀，反正我以为啦，你相信神，那你来不来教会，你来不来敬拜，那也无所谓啊。圣经告诉我，我的想法是错的。那因为一个很个人化的一个思想呢，也可能同时很在乎那个礼仪的那个仪式的。好像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米迦的这个家庭啊，虽然我们刚才看到他很个人，他随自己喜欢设立祭司，设立神像，对吗？有这个利未人来，也可以请他做祭司，他可以这么做。可是在这个背后呢，弟兄姐妹，其实米迦相当看重宗教的，你不觉得吗？他能够花这么多的钱来聘请祭司，来设立那个神像，甚至他的神坛连以弗德都有了，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啊，都预备得很全面的，相当齐全的。所以米迦很看重供奉神明，所以他也很慷慨的供奉那个利未人嘛，所以他是相当虔诚的一个人。连但支派也是，记得吗？那600个人呢、啊？虽然过去要打仗了、啊，半路上还记得、哦、我们要有一个神明啊，所以才会去抢这个米迦的家的神嘛、啊，还会抢他们的那个家神跟那个祭司。所以，不过到故事结尾呢，这个作者的写法真是像拍电影这样子啊。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在第38章30节。才告诉我们那个利未人的鼎鼎大名啊，原来他是摩西的孙子，原来他是摩西的孙子。哪一个摩西啊？那个摩西啊，就是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个啊，那个把以色列人带到约旦河东岸，击败了2个王，然后把他的领导权交给约书亚，那个摩西。哇，你就明白为什么米迦有这个人做他的祭司，他多么的高兴，对吧？哇，我有摩西的孙在我的家里面。那你也明白为什么但支派那600个勇士多么高兴。哇，我们有摩西的孙来做我们的整个支派的祭司。哦，原来是这样。不过你知道，这就是当时人的那个观念了、啊，他们很注重这种仪式。外在那种形式，那我们今天也可能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凭个人的想法来到神面前，我们另外一个可能面对的问题呢，是我们觉得这个整个宗教的仪式啊，本身有一个特别的力量。那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他们想，今天是圣餐主日，我无论怎么样，我要来教会敬拜。另外的3周呢？不是圣餐主，那就无所谓了，看看可以去就去。我跟你讲，真的有这样的人的，甚至刚好了，今天是圣餐主日嘛，那我们要说明一下这个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特别是当中可能有一些对这个信仰不是很清楚的，这个饼这个杯本身呢是没有什么魔力的，没有魔法的，你吃的不会更健康的。这真的是一个饼一个杯而已，这个是帮助我们来纪念记得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施恩的途径，明白吗？就是神通过这个饼这个杯，当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信心坚固。就好像我们在喝水啊，用一个吸管，对吗？我用一个吸管来喝那个饮料，那这个圣餐呢就好像那个吸管，对吗？那如果你喝了那个饮料之后，你很甜，你说哎呀感谢神我有这个吸管，这个很奇怪了。那个只是神通过这个吸管把属灵的好处给我们，那这个本身不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饼这个杯的背后神要给我们的恩典。不过如果你知道吗，特别当中有一些少年人呢，那如果我们做父母亲了，我们没有让他们明白的话，我们的下一代那些在后面刚才只来这边 看我们守圣餐，然后就出去了。他们也不懂我们在搞什么啊，你们做父母的也不跟他们讲。他们久了之后长大，他们真的可能会以为，哎呀，这个饼这个杯特别的重要啊，我一定要来受洗，我一定要来做坚信礼啊，使到我也能够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得到神的祝福啊。哦，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你知道这个但支派，当他们只是看中有摩西的孙这个外在的这种人物这种礼，当然今天你我们如果你觉得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呢邓牧师没有来主理圣餐这个圣餐的效力就比较低的话呢，我跟你讲都一样啊。不过但支派的人以为有摩西的孙在他们当中，他们的这个信仰就特别的蒙福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两三节，这个但支派不只是害了当时的人，他们的这个信仰连累到接下来一直到所罗门的时代，整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啊，堕落在一个悖逆的信仰当中。因为从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利未人这个摩西的孙呢，就是那个带来一个背弃神的一个宗教的信仰，直到接下来的整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呢，都落入一个堕落的信仰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一个仪式化的信仰不只危害我们自己的生命，会危害我们的下一代呢。所以今天特别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让我们自己思想明白圣餐的意义，神通过他施恩给我们，那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要远离这种仪式化的信仰，我们要了解圣餐本身，神通过他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而且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明白。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守圣餐？哦，因为我自己认识了耶稣，我知道耶稣赦免我的罪，耶稣拯救了我，那今天呢，我借着守圣餐，我来纪念主的爱，求神赦免我，也坚固我的信心。那你自己以后呢，你也要相信耶稣，让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啊。那么当你这样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啊，耶稣就可以通过圣餐施恩给你，坚固你的信心，赦免你的罪啊。让我们这样来告诉，使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不只是观看，他们也从圣餐得到神实际的帮助。好，我们通过米迦的生活片段了解这个没有王的信仰是多么的可笑、滑稽、胡闹。不过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通过米迦的生活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倾向，那种无王信仰的倾向。哪一些倾向呢？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为了求福气，不是为了寻求神在我身上的旨意，那我可能有一个求福气的信仰。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顺利得到利益，我感谢神，那可是在我面对挫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求神来操练我的宽容、忍耐、爱心和信心？那就验出我是不是一个求利益的信仰，还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如果我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决定神的话，哪一些是我可以遵守的，哪一些是我不愿意遵守的，那我要小心，那可能是一个个人化的信仰，不是一个让神的话来约束我、引导我的信仰。如果我因为来到教会有圣礼，我觉得很自满，我觉得神特别赐福给我，那我们要小心，这是一个仪式化的信仰，这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远离米迦的那种信仰，让神实在作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有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心，主让你实在作王，因为我们不要一个没有王的信仰，我们不要一个求利益、求福气却不求你的心意的信仰。 主，让我们被你的话所约束指引，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次来到这里这整个敬拜的形式只是让我们来朝见你的面，只是让我们亲近你，让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通过这些方式来施恩给我们。主，我们求你帮助，当我们看到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面对各种外在的环境，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试探来诱惑我们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思想你的心意，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当我们有这些偏差的意念，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怎么生活，我们也甘心来顺服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